一次都以这个图，这个蓝图为我们的基本哈，开始到结束我们都一直要谈这个蓝图。那我上次提到我们的现在，我们现在在学习的就是这个转折点，那转折点会趋向一个所谓的结果的最高点啊。那我们上次提到在这个转折点里面呢，对于我们不能选择的，我们就要顺服接受它，你不能选择的啊。那对于可以选择的，我们还是需要认定它，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神。等于说我既然敬你为神，那我就尊重说，谦卑的说，我不够，我不行。虽然你给我选择的权利，神给我们这个选择的这个形象哈，自由选择的形象，他是不收回去的，但是他有一个期待，跟他儿女就像父母亲对儿女一样，你长大了你可以自由说啊，我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还是可以接受我的意见。好，比如说你看到孩子不成熟的配色，你说哎呀这个颜色啊不太搭配，你试试看这样。但是我们神是不勉强我们的，从头开始到现在你会发现，我不晓得你能不能认同我这句话，但是我可以跟你证明，神从来不会勉强我们。记得只要你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甘心，他就不动了，他尊重我们，尊重到这个地步啊！我想起来，那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有太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他不勉强啊，所以我就啊走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像在绕旷野哈。好，要讲一个观念哈，我们这个叫做转折点，也是我们的成长。然后我们这一期就是在讲这个成长。我这一期一年要讲完，并不代表你一年就长到那么高啊，请记得，如果我还在长。你们当然要长。我们有一个两个教育的错误观念，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在属灵的这个观念里面 No 不根本就是不对啊！我们从起跑点开始，我们不要停在起跑点上，可以这样讲啊。第一个观念，还有我们中国的观念，几岁定终身？
三岁
定终身 No。这都在讲我们的这个这些我们看得见的这些，我们看得见的，像这个智慧啦智慧的智哈，德智体全美哈，那我们基本上就会倾向那个 intellectual 的那个智能哈，因为人的观念有限，人的看法太狭隘了。所以对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不是三岁定终身。你说我信几年，信三年，然后三年以后都是这样子的 ？No， 不是的。如果我还在学，那表示说我还有成长的空间。我们长到见主的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我们会全然的成圣。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得救了。然后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两个凭据，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有圣洁的一个位置资格。如果一个人没有主的时候，很希望成为圣人修养怎么样的话，完全是没有用的哈。对圣经的观念，我讲的是我们圣经的观念哈，我不讲世俗的观念。或许你说人家有人信佛教，他们也很有修养啊，好，但是神看的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哈，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行为。好，那我们回来谈这个哈，我们上次提到说，对于不可选择的，我们要顺服；对于可选择的，我们也要顺服。为什么？有时候神的意见跟你意见不同的时候，那你就要懂得说，哎，他的意念比我的高，他的道路比我的高。我现在看不到，我的心里面要的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要懂得说，我尊他为主。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在这个。你的中心，我们讲到敬拜哈，这是敬拜，就你的人生的中心点是敬拜。等你心目中有神，那是什么意思？到了今天我给你几个经节，那几个经节是我今天讲课的重点哈，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让你们一节一节翻，所以我宁可讲圣经，所以我帮你们弄出来哈。 那其他如果有一些经节我没有看的，请你回去一定要看。比如说这一次我们的重点放在路加第九章，路加第九章是把啊，我们有三本共观福音，就它的路线是一样的，只是对象不同。马太、马可、路加，你可以看到他们写的这个是差不多，好，就是这样。只有约翰是一个另类，就不一样的一个类别哈。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提到路加第九章的这里面的内容，那它是分别在不同的篇章，等于说路加第九章把它集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方便来学习啊。那等一下我们再进到我们的正课，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我们的主中心思想。好，你看到你的经节，首先你看到，等一下哈，我们有两个大题，一个是经节，一个是信靠之路哈。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四章十一到十三题，弟兄你请大声的帮我们念一下箴言第一个啊，箴言四章十一到十三。对，你的上面这里有。
哦，
经节，好的。
嗯。箴言四章十一节。
大声点。
嗯。我一直叫你走智慧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OK， 好。基督徒的信仰的知识，信仰的成长，就是关于生命的问题，不是生存的问题。好，生存，耶稣说如果飞鸟可以被那个创造者养活的话，对于今天的饮食，它不是说我们都不用管这个生存，不是这样子啊。基本的生存，人家世界的人怎么样生存，我们要怎么样，怎么耕耘，怎么工作，怎么辛苦，怎么赚钱，我们一样的，只是我们的心态不同，我们的原则不同，我们道路走的不同。这里注意一下，我一直叫你走智慧的道。好，约翰第一章很清楚的说，太初有道，这个道有话语的意思，也有 person 的意思。好，那基本上你往下看约翰啊，第一章你往下看就看到，那是在指耶稣道成肉身，那就是 person。 那太初有道，那个道是话。你看我们一开始神造的时候怎么样，说有就有，神的话是带着一个 power， 带一个生命力的啊。那么耶稣神说呢，我已经指教你走智慧的道。那对我们讲的比较直白，比如说他把他的标准，他把我们生命的这个方向都放在圣经里面，不唠叨的。好，这父母亲对孩子有时候越来会越唠叨哈。其实后来我发现是跟我们的脑部有关系，当你发现你在开始同样的话一直讲的时候，脑部的某一个部分在退化。好，所以我们不要嫌父母亲唠叨，真的啊，因为脑部它就会变成一定要这样讲，一定要这样讲，有点像 OCD 这样，一定要这样讲，然后到事情发生了他才会停下来，他以为我这样讲就可以发生。好，所以很多神造我们很精密的哈。那么啊，这个我们的道，我们生命的道呢，在于什么？很重要的绝对性的在于神的话，记得哈，话还有 person， 在耶稣自己。因为意思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很奇妙的说法，对不对？好，耶稣是个到世上来神的儿子，让我们有血有肉有人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完全的人，我们都已经突破我们相信了，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难关，我们跨过去这个相信的门槛哈。那现在所谓的道，智慧的道，一方面指着说我们有方向，我们有这个原则，我们有一个啊指标也好，或者是 GPS 也好哈，这样讲地图啊什么都好哈。但是一方面我们有一个 person， 我们有一个有形有体有人格的耶稣，就等于是这个真理，等于是这个道路。这个用我们的观念很难理解，但是也不要把它想得很玄，没有， 反正你只要进入神的话语，你从神的话语想要去得到智慧的时候，那么我告诉你，耶稣已经怎么样跟你融合在一起了。这个 person 的意思，他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然后当你，所以有一句话哈，你的经节里面最后一个约翰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你看 person 我的里面，然后我的话自然就会在你的里面啊。把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是祷告的秘诀，祷告得成就的秘诀。但是不要以为你的祷告没有成就表示神就不要你，神不听你的，神偏爱别人，不爱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进入那个，有没有对焦对好。然后等一下我会讲，在我们的这个选择信靠的这个当中呢，神怎么样用几个领域来帮助我们成长。好，我们是要成长的。我不是从我得救哈，我十七岁，我之前都在教会里面，我在教会里面很活跃的。我十三岁就开始施勤，十二岁开始施勤，开始教那个小班的主日学。我小班从十二岁教到现在，啊，那我所以我对小班是很有负担的。十三岁开始跟团契就做头就对了，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的，我就是这个教会，那是我的一个大家庭。就像我们家有弄堂，有叔伯，这个以前呢啊，现在没有了，三合院、四合院的啊。但是从我那个时候开始，我怎么讲到这个来？
得救就是你信主，
我信主了之后，然后呢？
但是没有，不一定就是你就
得救。好，以我从那时候到现在的经验，我要告诉你有四种可能性。好，那这是我的体验，其实也是圣经可以明证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用圣经很细的跟你证明说我引经据典。好，我可以引经据典的，但是也是把我的人生到现在，我十七岁信主嘛，哈，十七岁信主，然后十八岁奉献，十九岁我就知道我以后的合掌在哪里，在中国。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哈，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知道我几岁哈，五十年，哈，五十年走过来这条路还在走，越走是这样子，往上面。好，我不晓得我还能活几年了，但是呢，我前几天听到说那个以前在清朝时候的妇女的平均寿数是45到50岁，基本上过了40岁，早生孩子嘛，早养孩子很辛苦，然后那时候医学不发达，现在已经涨了2倍。好，我就想说那我在50岁以后，现在已经多了18年了，所以我赶快哪一天对我的人生的顶点的时候，希望就是这个最高点的哈。所以这是我的对于生命的一个规划跟理想哈。没有后悔，从来没有后悔，太很奇妙哈，只有感恩，没有后悔。好，我们是往上涨，往上涨的条件是神的爱继续的下来，啊，这是继续的，这也是继续的，是这样子的。好，一个成长的一个路程。好，刚才我提到说，神说我已经把智慧的道指示你，这个智慧的道跳到这约翰福音十七章，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是耶稣要跟我们在我们融合，我在主里面，他在我的里面，我在我的主人生命的主人里面，他在我的里面，我们是合一的，融在一起的。我们有一个词，你浓我浓，哥萨情多，情多处，有没有？后面说，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就是这样。
没有，那是一首歌，
不知道。对，后来变成歌了。Okay, 对了，变成歌了。对，你浓我浓了，反正你去看哈。呀，我们这个词哈，就是这样子。但是它不是一个境界，它是一个事实。等于说你跟他就离不开了。好，那我们来看啊，几句话哈。哎，我们看往前看哈，看这个你的经节，我们再看经节。 后面有个经节哈。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跟十二节，李弟兄，请。
约翰福音
十四章
十
一十二节。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好，这两节的内容先记着。好，我只要先采取一个观念：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刚才那个约翰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的里面。你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好，我们更新了，我们里面整个的价值观的改变，一切呢就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生命中有主耶稣。首先他的保险好像换血一样，不过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啊，这是我自己讲容易明白哈。好像我们的血缘，我们的血统换了啊，我们本来我们的原生是我们自己的哪一家的哈，现在一下子就到了创造者那边去了。好，那么现在呢，我跟这个神的大儿子耶稣基督呢，他下来让我有这个机会，让我被养成神的儿子的形象，这是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好，那我先谈一下这个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有这个观念哈。我们往下面这个那一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等一下那一段我还要回来讲哈。十四章十五十七节，李弟兄，请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当我们说我们的中心是神的时候，以外面来看是我们要一个敬拜的心，以里面来自觉是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还有同住。在的话意思是说，我害怕的时候他在这里，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外面的环境，我在一个危险中他在我的环境里面。同住是什么意思？在里面，好，在我的里面跟我融在一起，那就是同住。好，现在我们讲的住就观念就不一样了，可以同一个屋顶，那是可以是房客啊。但是这个观念呢，同住的观念是说，不但外面，好，当孩子害怕的时候，你说爸爸在这里，妈妈在这里，那个就是同在。好，我在旁边，你不用害怕，哦，我陪你，那个叫同在。同住的话，是里面的彼此的融合，分不清楚谁是谁的。啊，刚才叫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他说我在你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神的话，神的道，不是只有白纸上面印黑字，不是文章，不是一本著名的世界名著，而是有 person， 有耶稣。当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的时候，一方面是一条路，你生命的道路。好，我们在你的经节里面第一个，他指教我们这个生命的道路，我们是生命要往上面一直长到有一天我们就等于说就成全了，就完全了。好，好，那么现在呢，你要有认知到圣灵是在你的里面，一方面跟你所有的环境同在，他不离开你的。你往后面看这个十五章，十四章的前面耶稣怎么讲起的，你知道吗？他快要离开了，他门徒忧不忧愁我不知道，可是耶稣心里面为他们忧愁，他说你们不要忧愁，我要走了，但是我很快再回来接你们啊，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很多人有父母亲有家庭， 可是带着孤儿心态过一辈子。我可以用辅导的角度跟你们举很多种心态，我现在不讲啊，不进入这个。但是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一辈子陪着你们，我从上面下来，以马内利与你们同在，然后陪着你们。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位一体的圣灵，我走了，圣灵来，好，这个是同在的观念。好，那我要讲到这个信靠里面，我们可选择的会有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我讲过了哈，刚才慢来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输在起跑点上，但是不要停在起跑点上。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三岁定终身啊，那个都是我们错误的教育观念。那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直长一直长，然后越长越像什么，你知道吗？圣经怎么讲？意思说你们要回到什么？
孩子的
样式。如果你不希望你的老年让人家嫌弃，有没有人会老年会让他嫌弃一位？如果你不希望你老年的时候人家不想靠近你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回到孩子的样式，不是孩子的顽名不顽固不好像不化啦，或者是孩子的那个孩子气，不是那个孩子的样式，不是孩子气，孩子气是不成熟的部分，你要让他有机会成长。
有一个词叫老小孩，
老小孩，那什么好的还不好的？
好啊，
对，老小孩是好，对不 对,
对，
就是比较单纯。
对
啊、OK 好啊。前几天妈咪讲了一句话，那她有感而发，她说有时候我在想老人家失智对他们有好处，就是他们不再那么在意他们的感受了，是吗？不过很难，不容易陪伴就是了这是题外话。好，所以呢，回到孩子的样式，我们越来越纯真，回到我们原来的样式，回到那个害怕说爸爸妈妈就跑过去，委屈的时候也是躲到父母亲的后面去，那个叫做家，那个就叫做家。那当我们离家孤独那个孤儿心态的话，很难活下去，真的。我觉得我们或许不知道，或许你觉得说我在讲一个课题叫做孤儿心态的时候，你们就有一个我单打独斗谁怕谁，那我就一面走一面，但是心里面事实上是很硬的，是很保护自己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越来越硬，怎么越来越硬。好，那么现在我要跟你们讲有四个可能性，在可选择，不可选择你没办法，反正你怎么撞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如果不顺服的话，到后来就自己会往那个低潮，往绝望的深坑里面去。那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流行的说抑郁，抑郁就是没盼望了，就是这样嘛。刚才孤儿现在是里面是硬的、冷漠的，等于是就没有爱的这个营养了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那在讲什么，就变成说好像我扛，反正我扛，我都这样，我没有问题对自己很自信。慢慢的发现越来越没有自信那生命事实上是在枯萎好，那我跟你们讲四种情况，有什么四种情况的可能。好，第一种，我寻求，我跟神讲了，神啊，我现在换工作哪一个好呢？好，我希望我能换怎么样的工作，为什么我不想留在这里，跟神讲。然后你跟神说我要怎么样，然后呢很清楚的就印证了，就等于说就得到了就 yes OK 好，很清楚。我昨天送给你们一个 YouTube 的一个见证，你们有看到吗？请你们回去看一下，能打得开吗？可以哈 OK OK 没关系，那个是我们谈到这个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当一个管家那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例子那里面的那个老板呢，他是在叫做天使心的一个机构里面，那他对某一个刚刚被带进来，就丈夫也死了，妈妈本来要帮忙他，也为了要赚钱帮忙他养孩子，也意外中死亡，那么这样的一个 从中国来到台湾的这样一个女士啊，那这个老板呢心里有个想法说，特别有一个感动，很想帮她，那我怎么可以帮她呢？他就跟神讲，他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帮她，啊，那你就让我看到她，我忘记了，好，你们去看她，反正就是，他说没有想到车停下来在红绿灯前面，竟然是他带着孩子过红绿灯，像这个。有没有？有，我有这样的经验，好，我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跟你神要答案哈，为什么这样？他马上就给我一个好像一道光，就哦，我明白了。可是有时候好久一直在存疑，一直在质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怎么会这样？好，想求知哈。那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一样，我就讲求了哈，就不讲寻求哈，啊，就是会等，你会等。不是马上，这个是马上你就可以，好，神按着他的，因为他是掌主权，他是神啊，按着他的心意，他认为现在这样对你最好，他绝对不会做一个旁观的，让你在那边急，让你在那边苦恼，让你在那边无路走，然后故意怎么样，我看你怎么办，不是这样的神。我今天给你们这个题目呢，后面有一个不配的 list，不配的列出来几点，从这张看到不配，请你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神都在找你错的地方，不是这样子的。好，我这个课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看到以前的门徒有这个问题，我有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不要惊讶。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几点，但是请我们注意，神绝对不会，他的心就是要养你，把你养好。但是个人不同的特性，个人不同的来路，神有他对我们最好的、最精确的意念跟给我们的道路的原则都一样，都是智慧之道，一定要有主耶稣，有圣灵的同在，有他的话语，好像一个明灯照在前面一样。好，第三个有这种可能，我祷告啦，不管你的祷告诚不诚恳。有时候我们心里会还有其他的想法，或者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这样的，好，我女儿求她的对象的时候，要嫁的对象的时候，列得清清楚楚，要多高，甚至连名字都出来，好，然后这是一个例子哈，不是说都要这样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有三个。当然基督徒就不用讲了哈，基督徒不用讲哈，有三个全部都正确，哦，还有一个最好是像我爸爸一样，结果他嫁的真的就是那个名字，而且很高，哦，高的他快一半哈，然后呢也真的是像他爸爸，他才发现说妈妈你跟爸爸在一起很不容易，他说我当初如果不讲这一条就好了，因为他只认识他爸爸是男生嘛，哥哥的话他们很近的，所以呢这是他的真实的例子，可是他就是在体验神，他就是在神的旁边做他的孩子，好，让神来啊，神就给他了，或许神说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不过可能这个也对你最好，他最熟悉嘛，既然先生这样的话像爸爸，那他最熟悉，他小时候都经历过了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求的，到后来你会后悔，就是等于说不说求错，就不是在犯罪的范围里面，可是你会有一个理想跟想法是跟神没有对在一起的，但是神怎么样容许？神容许你。我上次说过，教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从错误中学习，这个错误不是犯罪的错误，如果人在罪里面，他的罪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啊，这罪的代价是很大的，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好，那当然基督徒也会有时候会再次进入罪，可是神说你马上回来跟我道歉哈，我是公义的，我是信实的，我就赦免你，而且我洁净你，就把你的那个罪的那个 raker 哈，那个记录就把它去掉。他 他容许你，但是不见得是对你。如果神来帮你想，可能不是这样子计划，可是神知道这样子对你会有促进你成长成熟的作用，一定是你的好处了，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也有这种结果。我有一个例子啊，这个女孩跟男孩，他们都很确定是神啊，特别是这个女孩本来有个男朋友，她说神要我嫁给这个男孩，所以我就把我那个，她说她很听神的，结果十年后，她说我可能听错了，我可能听错了。那她的问题在哪里？她问题是神改变了吗？难道神跟他的关系，他听错了，是他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哈？我就不进入这个细节哈。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从里面的后悔，从里面的觉得说，哎呀，我当时候的时候，我们想到说，神有要我得的好处，我只要认定神，对于环境，对于人为的这些失望呢，我也让人家失望，人家让我失望，哈。我们都好像在一个历练，在彼此在琢磨一样，我都晓得那个磨合哈，还有谋，就是要用想法去思想那个深思，远谋这个谋哈，就是你要用思想，然后去想办法去经营啊，这个相处啊各方面也好，所以这个是神容许的话，你放心，你要得到的是好处，凡事互相效力，好的不好的。因为你心里面是愿意寻求他的，可是我们不成熟，孩子也有这种时候，我们不成熟，所以呢，你们看过孩子一面做错事，一面说对不起，下次还是做，不成熟，他不晓得做错这种事情，事实上是我的，对我是，一方面给父母亲也不体面，二方面呢给我自己也是，就是讨人厌的，啊，有时候打人啊，或不喜欢。啊，怎么样啊？自私啊，各方面我们常想都常处理的孩子这种问题嘛，对我最头痛的哈。那他事实上就是不成熟，啊，你把标准给他，他知道，可是他做不到。我们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我们有这个时候。所以呢，请你放心。所以上次我跟那个若琳说，不要害怕，只要你认定他。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认定啊，很重要啊，认定，你认定他。但是如果神给你警告，开始给你示警，说他是很尊重我们的，他有时候会用一些障碍来警告你的时候，我们要跟他怎么样是相通的。圣灵里面圣经提到他会有什么忧伤，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忧伤，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哈，我们会得到很多警告，忧伤有没有？圣经讲的哈，我就不细讲了哈。一共有七个，圣灵可以给我们七个警告。啊，你开始你觉得不平安、忧伤，它很沉重，那你很沉重，不晓得怎么回事。但是呢，我也得到我想要的啦。啊，我就是要这样，那神也没有阻挡我了。有人甚至说，不然你就把我关掉门吧。但是神知道你心里面是不诚恳的。记得，神不勉强你。当你说啊，我的神，你是我的神哈！我现在就是听到别人都是这样子在寻求你，专心的依靠你，那我也依靠你哈。那我希望能够怎么样？啊，那就随你吧，按的心意吧。可是按他的心意的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做主的想法，你自己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敏感性不够。圣灵会有忧伤，圣灵会为你祷告。但是呢，你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你越认定他，哦，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认定你了。那这个当中的成长是借着一个错误、一个不成熟的一些选择来成长。最后一个是最糟糕的，反正是我已经信主了，他就是我的神了，啊，神跟我同在，他的恩典无尽啊，他的爱也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呢，我就把它摆在一个我的这个供奉室里面，像在拜偶像一样啊。当你没有危机的时候，你从来不想到神，所以基本上是不寻求的。 是不寻求的，但是你确定我信主了，神是跟我在一起的，这圣经讲的啊。所以呢，当你不寻求的、不认定他的时候，哈、啊，心里面无主了哈、啊，圣灵还是在你的里面，但是呢，你可能会做一件离开的选择。这个我们是不离开的，我们认定他，神知道我们的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问题就在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哈、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对不起，因为这里只有若琳还没有结婚哈，
嗯，
那我就用这个例子，我的例子哈。我其实我对婚姻没有什么憧憬啊。我跟你说过，我是要跟男生较劲的哈，我就讲一个下集哈。那所以对男人呢，我的爸爸是我的一个偶像，我爸爸什么都很标准，有智慧，然后全然的，对我来讲是整个的爱啊，甚至宠爱，是过分的宠爱我。但是我还是认为我没有办法讨他的喜，因为我不是男生，所以我对结婚嫁一个男人，其实我是没有像大家不正常，对不对？我跟一般的女孩子心态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哦，我婚姻要怎么样。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就有一段时间，我旁边的人很关心我、很爱我的人都很紧，都开始担心，看我都不太好、哦、都不重视，也不谈这个事情，所以就开始帮我找对象要相亲啊。我们就要有一个长老哦，竟然给我介绍了一个很优秀的不信主的人，很优秀，台湾最好的大学毕业的啊，背景啊。因为那时候我比较显眼，就是我的才能，可以这样讲啊，才能在生命里面根本都可以不用有，我觉得哈、啊。但是神会给我们恩赐的啊，那个才能是生出来，我们原来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把生命的价值放在才能，你看你能做什么啊？你的那个绩效是什么？那是非常非常愚昧的一种对生命的看法。我讲的是生命啊，不是生存。好，然后呢，一开始我是一个服侍的人呢、啊，我那时候在做福音广播，我是一个读神学院的人，你跟我介绍一个不信主的，而且你还是长老，哦，我真的是很傻眼哈、啊，所以我一点都，哈、啊，就是说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的哈。啊，那个长老就，他长老很爱我了，其实他很希望我嫁给他儿子，他知道没希望，他儿子是信主的，可是我没有意愿啊，他认为说可能是要帮我找一个好、啊、才能各方面啊。结果呢，到一个地步哈、啊，我就把，因为我这个对这个长老我比较婉转了，我不会说一下就把他，那我就开始寄圣经给这个男的，啊、寄圣经啊，告诉他我是一个神服侍神的传道人，我是在做什么的，等于说呢，你就打退堂鼓吧。好，那一般的外面不信主的人不用观念的，他只是把你这个传道人当了一个专业而已，他不会把你当做说你这有什么跟婚姻有什么关系啊。结果你知道吗，他们开始用书信交往而已哦，啊，都还没见到人哦，我就发现我在改变我的观念，哎，说不定他可以信主。所以本来我是说没门，门都没有，但是怎么样，接下来就开始踏进去那个试探了。好，我就开始给自己一些理由，而且我有一个理想，说我一定要啊，我的福音是大能，所以这个大能怎么不可能征服他呢？你懂的意思吗？好，那或许你说很合理呀、啊，好 ，OK， 长话短说，到后来就。我主动的结束了，好，我捏一把汗，真的捏一把汗，好，所以他是家里的独生，你看，如果万一我们真的在一起的话，而且我是一个守主的，我按着主的原则，我结婚了，我就是守这个盟约的，那你看我这一辈子我的人生怎么样？
悲惨，
怎么样？
悲惨，
悲惨，废了。我的生命的目标，我18岁就领受的意象， 啊，我要为主而活的那个大愿，就埋到地底下去，就死掉了啊。所以呢，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偶尔落入这样子，有时候你进去了，在只要你有生之年，你都有机会回来，只是不要怎么样，就是要悬崖勒马，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不要再往下去，不要再往前走。对神来讲，它是一个无比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好，所以对我们的信靠跟顺服本身会有这些情况发生啊，有的是为让你成长。那神知道怎么样对你最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认定他，圣灵跟我们同在，圣灵跟我们同住，这是事实。现在你信主就是这样子，即使我没有意识到，我常常在讲一个可笑讽刺的话，说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吵架的时候，啊，谁怕谁的时候，我想圣灵把他逼到哪里去了，我都没有意识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呢，啊。但是如果慢慢的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意识到神就在里面。如果神比总统更大，他住在你的心里面，跟你在一起，你会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事后都来不及，啊，俯伏都来不及，是不是？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啊。好，我要很快的把我的这个第六课稍微过一下，啊。李弟兄，我还是麻烦你好吗？你帮我写，我念，你帮我写啊。哇！
我写，
要写是吧？
好，这边好，这边
好
了。你们会有两栏哈。
我写简体字。
对，当然简体字呀，我不会写，所以我才写繁体字。好，你会有两栏，一栏是从路加第九章，从路加。第九章看到什么？看到门徒具有的优越条件，哈，那个下去那个水弄到可能更那个更不能写，没关系，会不能写，刚刚喷下去不能写，就这样写，哈，也可以了，可以，好 ，OK， 好。所以你有两栏，一栏是门徒具有的条件，这个是一个优越的条件，门徒在耶稣旁边，哈，那时候使徒，哈，好，第一，好，这是第一大题，哈，条件。OK， 好，不是，对不起，你就写条件，然后一，
我好久不会不写字了，
郑弟兄，你又会不写
字了？他没上去就是这样，
谁要上来写来？你可以吗？没关系啊，试试看，那就写拼音吧。OK， 第一个赋予权柄，第一个。权柄，第二个托付使命，把责任交给他们。当耶稣说来某某人，我把我这个使命给你，让我们想想，我按立你做长老，做执事，做这个带查经的，做什么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托付使命。第三个经历神迹。门徒看着耶稣把五饼二鱼擘开到可以喂饱至少一万啊五千，再加上妇女孩子，还剩了十二箩筐，这是神迹。门徒经历很多跟耶稣在一起的神迹。第四个，还认主基督啊，标准答案，神学标准答案。耶稣说：“你说我是谁？”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那个彼得。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然后耶稣说什么？这个是神启示你的，这不是人可以答出来的。所以他们有很好的神学教义的思想。好，接下来亲见主的荣光，亲见主的荣光。我们还是看圣经，他们是亲自看到耶稣在山上，三个门徒跟摩西律法的代表，跟以利亚先知的代表，这个都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大人物大英雄哈。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人没有英雄也没有伟大， 都是神的伟大。我要请你，请你记得，不要羡慕人家的什么大，好，我们的大是在神那边，这个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能再跟世界的那种想法是一样的，真正大的荣耀在神那边。好，好，亲自见到耶稣变貌，然后呢，这里啊，这个门徒呢说：“哎呀，我们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太荣耀了，我们留下来。”他没有看到他们的老师耶稣那个脸容发光，发着白光，只有看到认得出来摩西跟以利亚，表示他们对旧约是很熟的。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所以他亲见这个荣光，眼睛都看到了。好，第六点，实地受教。他一个功课，耶稣马上告诉他们，这答案不对，应该怎么样？马上就跟你讲讲解，哈，耶稣马上讲解，啊，争论谁为大？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告诉你，就马上讲解。然后当他们这个啊说生气，人家不接待他们的时候，这个约翰哈，这个主所爱的约翰说：“你让我们可以从天上把火叫下来。”因为他们站在耶稣旁边，是真的怎么样？感觉好像他们就好像是神的感觉哈，他们来审判他们，你们不接待我们，然后他们也有能力把火叫下来，把他们全部烧掉。好，这个是六点，门徒有这种优越的条件。我们来看门徒不配的地方，第二大题，不配。好，第一个，认知不深识或者不认识，认知跟认识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的认识是刚才我讲的融合在一起，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夫妻久了就是这样，到后来会彼此就会影响。好，你的夫妻脸，哎，就越老的话就越感觉好像都不用再分你的我的了，现在还有你的我的啊，当然不是物质方面的，就想法什么哈，我是这样想就这样想的，那个没有错了哈。但是呢，到真的那个老夫老妻那种，哎，把那个讨厌别人看成可爱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哈。OK， 好，好，第一个是认知不认识或不认识，第二个有使命，没有答案，很迷茫。我已经被任命了，我已经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怎么会感觉好像走不下去了？有使命，没有答案。第三个，有权柄，没有信心。接下去，分门别类，分门。分开的分门别类，对人家做事情，奉耶我们主人的我们老师的名字在做事情，不是我们这一家的，这是我们的专利耶。耶稣在我们这里耶，你竟然可以奉耶稣的名去，等于说门徒认为说只有我们这一家才是怎么样，才是正统的，啊，他们那个是仿造的，所以他们就耶稣说只要不 against， 不要不反对我的，啊啊，他们去做。天国的事没有关系，分门别类。接下来，分门别类是第四个。
我这不太理解，还是什么意思？
好 ，OK， 好。他把自己，我这些哈，你写回去哈，就对着九章，你就会看到哪一段是属于这个。我要你把它标出来，这是你们回去要做的哈。好，就说这些门徒呢，就对那个老师说，那一团人呢，竟然用你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专利呀。哦，耶稣都奉我的名，那他们以为耶稣是只属于他们的，他们有种优越感，就像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有优越感，我们才是洁净的，看不见，那他们就分门，这样这个意思是吗？我这样讲对吗？
嗯，
这样可以对啊，啊，哦，就
拉帮结派还是？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抱团，自己抱团，然后就觉得我们比他们好，啊，哦，就把它分开来，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一的一个心理很狭隘的。一定要跟我们怎么样才是的，好，类似这样。但是绝对条件是要有的，比如说一定要有主，一定要有神的话，一定要这个是绝对，就像我们在讲的，我们的基本的我信什么，基本是要有的。那如果这个以外，他们的做法不一样，他们唱的歌不太一样，好，但是内容都是 biblical 的，都是真合乎真理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轻看，这是我的意思哈。好，接下来 身随身体跟随耶稣，心离心是离开的，身随随跟随的随，心是离开的。第六个，手扶着犁向后看，手扶着犁向后看，手扶着犁，哦，那个犁都写得出来，很棒啊，向后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的大纲，你们回去仔细的过这个路加第九章，啊，把每一段我在讲的这个大纲标出来，说第几节到第几节，就是在讲这个。比如说刚开始耶稣给他们权柄，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去跟耶稣一样，跟耶稣一样去医治赶鬼啊，医病跟赶鬼。刚才你们看的经节，你的经节有一节你注意到了吗？第一啊，我刚才请经弟兄念的那一段哈，经节。你的经节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做我怎么样？你们要做的事要比这更大。”看到了吗？那个前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十二啊，耶稣提到说：“啊，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啊。”那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就为什么他要分派门徒？但是耶稣要分派他们去做的，他们有了所有的条件，权柄、使命、啊、经验、啊、然后知识、教义之类的、啊、亲自、啊、见过耶稣的荣耀、啊、而且呢第一把徒弟可以这样讲、啊、他们所受教的是老师旁边亲耳听到的，所以约翰写福音他喜欢这样讲，是我亲眼看过，我亲耳听到，是我见过的，我亲身体验到的，这是使徒的权柄。那我们说称他们为使徒就是这样子。好，这一些以后当使徒的门徒有这么优越的条件，今天其实对所有门徒我们也有这种条件啊，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按照他的教训，然后呢前面有的后面却产生不出果效，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问题。耶稣说不配，哪里不对劲了？如果是不是我信错了，就是我自己有问题，那你来决定。既然你已经信了神，你就信他的话，你就对他的话认真，你对他所指引我们的道，我们就要非常精确的去走。那当我走出一些难处，不管是哪一个范围啊，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一样的顺服，一样的信靠。那么如果有一些我需要做一点点，再做一点啊，吸收或者是检视啊，这一章这个篇章我告诉你，不是神在打你的分数，是告诉你说，身为一个以前是世界之子，现在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定要更新的。你没有办法用以前的观念、以前的方法来走这个生命的道路、永生的道路。所以如果有这些问题，不要惊讶，好好的面对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已经有一个前人的脚步，好，给我们看到说，哎，你看耶稣有没有说，因为这样就他选的门徒，然后发生一个问题，他就哎呀你不配了，你走开。不是，他只有说什么叫做配，什么叫做不配，然后神要我们长成能够相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记得这个星期特别记得圣灵同住，圣灵同在，耶稣跟我们在一起。不要管你可不可爱，要管你觉得你够不够格，我们已经有格了，我们够格了，你已经承认耶稣为主，从那里开始。彼得说从本来叫他夫子，说老师，后来变成主啊，我们已经跟神认了，说我们是一个罪人，从那里进到这个门槛之后，很自由的，很虚心的愿意向前 迈进。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那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要思想在你的后面啊，后面有三个例子，有三组人要来找耶稣做门徒，然后我把那三个例子哈、啊，就请你们来思想。我们到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要大家分享这个课题，分享啊，好。